今天也是个选举日啊，每次大概北高市长选完，就会有北高市长里长的选举。我住在附近嘛，就是华阳联社旁边有个信安市场，所以我们那里叫做信市里啊。既然叫信市，不晓得那个地方是不是比较幸福一点的？这边还有个幸福里啊，我们这个中下东路这边有个幸福里，还有梅花里，这边叫文北里。怎么样大家一块把这个社区啊搞好一点，因为以前我推动过一段社区工作的经验，有许多事情是很可以做的。台湾的社区主义啊，有很多的理想是可以推动的，不必一定要等到政府来做事儿啊。我们这个政府啊，就给他时间长大，人民应该要聪明一点啊，所以把真正为自己找到幸福真正掌握在手上吧。就像最开始我们这个社区公园刚刚弄好，栽几棵瘦不拉几的树的时候，来自台风全都倒了，倒了以后呢，那个就住在社区公园旁边的居民啊，我就劝他们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树弄起来，他们就不要，他说等有关单位来，我说等有关单位树就死了，你为什么不顺手就把它弄起来啊？那慢慢开始就会有推动什么什么社区露宿的认养工作之类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当然也还都是世间事，只是我们活在这个空间，当然都要对这个景观有点责任。中国人台湾人大概不太注意自己的屋房屋的外表给人家的观感怎么样，像在北欧国家嘛，他们有个法令的，如果你的大楼啊很久没有清洗太脏了，人家看起来不太高兴，他就可以告你的，这个告还要罚钱啊，罚钱还不能了事，你还要再出钱找人刷洗你大楼的外墙，把它刷得不亮，然后二丁挂要重新贴，然后油漆要重新粉刷，那么要注意到人家的观感啊，因为不是你自己在屋内住的装潢非常的高级，然后外观怎么样就不重要。虽然外观是一个假象，可是我们今天活在室内也是假象啊，我们这个四大唯虚空也是个假象。今天我们只管室内的管啊，这个自己的感受，而不管你的外在给别人的感受，这个就有点违反阿利菩萨道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处处可以见到佛法，在这边应当要怎么样抉择才能够安住在八正道上面。这是今天的时事。每次上课为什么讲点时事，因为总不能说今天是12月30号礼拜几，天气晴朗，好像写日记一样。讲点时事以后有机会再听起来，就觉得哎呀，今天发生什么事儿，大概就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因缘。可是我早上就有一位师姐啊，代替观世音菩萨来跟我讲，你为什么没有修行生活，连今天都还来上课？我没有回答她了，我就说有啊，我还是会轻松。我曾经在我的课曾经讲过一件事啊，学法啊，学佛这件事情，心要不放逸啊，但是身体毕竟是四大，所以要放轻松。我也鼓励各位啊，如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勉强来。啊，在家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堂的课都会有录音带的理由啊。家里有事，其实也不应当耽误。那上个礼拜六下午，我去台北市官邸那边有一个演讲厅，正看到他在布置，准备有一个人要来介绍苗栗的文化深度之旅啊。那么本来也很想留在那边听了。然后那边有一位布置的，他说他在中国时报工作的一位大德啊，他就说啊，老师是不能不上课的，学生可以翘课。我把这个话送给各位吧，因为这个我们把练讲当作是行持，我有事当然也不能来，对不对？那么如果没事，我在家里闲磕牙干什么？ 对不对？还不就是一得空该上课就上课，没有什么今天是例假日的问题啊。但是学生就有这个特例，学生就有这个特权，你有事儿你可以翘课，你可以请假，你可以不来，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有心，你就补课嘛，啊，你就补课，心清净就好，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什么这个愧疚感。所以上个礼拜有师姐问我说，这礼拜要不要停课？这个有人就认为不该停课，他就认为说啊，我已经订好什么旅游，我又订好什么节目了，就尽管去哈、啊，就照那位师兄讲的，学生有权利翘课，老师是有责任上课。啊，那大家各取所需，各尽自己的本分啊。四大的身体放轻松啊，放轻松才可以走得远。有病就要看病啊，这个累了就要睡觉，饿了就要吃饭，这些事情就是本来事啊，本来事。学法是长长远远的事儿啊，心不能放逸。所以我就把我这个话跟各位讲吧。有人有失眠，像我老爸的名言就是说，哪有失眠，就是睡不着，睡不着就醒了泡茶喝啊，累了就睡觉啊，我们都退休了还图什么啊，对不对？哪有早上晚上的差别。那天晚上我爸爸妈妈两点钟起来泡茶，我听到声音我就跟着只好起来泡茶，泡到五点钟他们去睡觉，我说我准备要上课我就说好，我刚好喝了一整夜的茶嘛，啊，一整夜的茶，我就六点半，台北市最早开的店就是麦当劳了，当然24小时经营的 Seven Eleven， 现在听说也摆那个咖啡台啊，可以在那边喝咖啡，啊，或许以后可以去那边，更早可以去那边待着，啊，总要找个地方待啊，然后在那边就准备功课，啊，准备到八点半就来，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准备上课了，大概一天的生活就这么打发吧，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怎么样子的东西，只是跟大家约好的事情是大家的一个约定，是要信守的啊，所以也劝各位这样子随缘过生活啊，生活会比较自在一点。好，今天我们谈无作品，我今天谈这些事情，尤其后面这一段随缘自在的生活方式跟无作品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人说这个修行要精进啊，每天要定什么功课，我说对，都对，这个在学空三昧的时候要这样子做。空三昧不是空一切的外法，是要空掉过去的习气，是要空掉你对一切事情的成见，是要空掉你的情执，是要空掉让你在生活处事待人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所有的障碍，不管是所知障还是烦恼障。所以在人生进到修道的修学习佛法的第一段路，就是学习空三昧。空三昧就是要把这些障碍你成佛的因缘通通都要怎么样弃舍掉。所以空三昧不是叫你见到一个大虚空，不是，是叫你用空三昧往内照，对不对？空三昧就像是个日光一样，日光一照啊，遍照大地，没有可以暗砍的代际，对不对？当你今天的心呢，就跟须弥山一样处在那里，对不对？人家从这个角度看你是金色，从那个角度看你是银色，从这里角度看你是玻璃色，从这里看你是琉璃色，我们在尤其是理论看说须弥山就有四面啊，四面就有四个颜色，那四个颜色就有四大洲啊，那么这个是婆罗门传来佛教释迦牟尼佛也引用这样子的世界观，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真实的这个世间的地球的像啊，它的表法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从四面八方看你有什么心情，对不对？这些心情其实就是天文地理共同因缘所生法，所以你的依报世界是这样子，你在这里活着，你就会创造跟这个依报世界相融相合的文化特质，那么你的人就会长成那个样子。那天看到这个锦绣中华嘛，电视一个节目啊，在报道大陆有一个叫做长寿村，它是全世界排名好像前五名的长寿村， 那里啊，处处都可以见到100多岁的老人家。那么现在居然观光业发这么发达哈，他们那个村庄有一个杂货店，那杂货店卖什么？卖几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卖他们那边生产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种特别的作物啊，叫做猫豆，叫做猫豆啊，猫狗的猫啊，这个在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他说啊，他们那边的人呢、啊，就常常把这些猫豆啊、五谷杂粮啊，打成那个饭啊，每天就吃那些东西。所以我在想嘛，我们今天的生机以及有机的主义，不就讲多吃这个粗糙一点的食物，不要吃太精致的食物，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吃高纤的食物，身体容易排毒嘛，这样想象很非常自然。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水是没有污染的，是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空气是没有污染的，所以他们也卖只有空气不能卖。如果他们那边找人去收集那边的空气，装成一袋一袋，在日本都有人卖空气的啊，拿个笔管，然后就拿空气这样子挤压，就拿个笔管塞在鼻孔这个地方。可是我要跟这些人讲啊，不管你从长寿村里面运出多少水，运出多少这个那边的空气，运出多少那边的五谷杂粮的生机饮食，如果你今天的身心习惯已经处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台北啊，或者任何这种文明国家，老实讲有没有用啊？有一点小小的用途而已啊，用途不大的。如果你企图拿这些长寿村的水啊、食物啊、空气啊，乃至于买一本那边的人的生活习惯，你会发觉那本书告诉你要生活的方式在台北完全行不通，完全行不通，没有办法在台北这种生活，没有办法的。而且很多人去那边求长寿的秘诀，只不过是为了要长寿。你长寿为什么？你如果长寿不肯学佛，长寿也没有用嘛。啊，长寿如果不肯学佛的话，长寿再长寿也没有用，只是呆呆的在那边一天又过一天呢、啊。啊，一天又过一天呢、啊，对不对？乌龟不是也很长寿吗？你宁可当乌龟吗？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道家最后最高的气功就是龟息法。你龟息法活100岁，活10000岁又怎样？不见第一地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求无病，我们不是求长寿，我们不是求这些有效的法。可是如果有这些福报很好，可是这些福报是要拿来当做道之粮，如果不见道的话，这些福报都一点用没有啊，一点用没有。这就是无作的意思。无作不是不叫你去求什么东西，是叫你不为这些有效的东西去求。所以等到你从空三昧见到无相三昧的时候，就知道没有什么取舍的问题。无相三昧是叫你不要有什么取舍。你今天的因缘是这里，你不用大老远跑到长寿村去求一个空气啊、水啊、五谷杂粮，今天会长在这里，而且长得好的。今天台北市如果有果园，如果有一棵树在台北长得特好，你要去研究一下，诶，为什么这种作物，为什么这种植物，为什么这种人能够在台北这种五浊恶世可以活得这么长寿，可以活得这么健康。我倒觉得应当要研究这个。所以论语里面就说了，鲁人不是丘啊，就是鲁国啊，因为孔子啊长在鲁国啊，可是有人大老远从北方到南方去到东北啊去找孔子，然后问路于这个孔子的邻居，说哎呀，你们这边有个圣人啊，叫做孔丘，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他说我们这边没有圣人啊，对不对？我们有剩下的人，没有圣人，这就是鲁人不是丘的缘故，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台北人就是所有文明的人都是这样子，哎呀，跋山涉水去找温泉，去找长寿秘诀，可是不肯在我们今天台北市。你看到我们屋檐呢，有很多的草啊，只要那个屋檐不是有排水沟吗？啊，就是排水的槽啊，那排水槽因为落尘的缘故啊。所以落成之后呢，就会有种子飞来，然后就会有这个这边那边会长，长之后呢会垂下来，跟垂帘一样啊，垂帘一样。哎呀，那种作物你也不用去浇水，你也不用去干什么。如果你看它死掉了，就知道 现在外面的辐射啊、空气啊、毒物物质非常不好。我倒是建议各位留着那些作物啊，就像你看云林贵州那边的人就会在水池养什么，养鱼，然后你只要看鱼还活跳跳的活着，那个水肯定可以喝。如果你看鱼边倒啊翻白肚了，那就知道那个水有毒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在台北市要怎么样，如果你不得不在这边工作，在这边生活，你怎么样在这边能够活得好一点，看你身边的东西吧，你多看看你身边的东西吧。如果你身边的东西都活不下去了，你能活得好吗？所以正义恶报是互相依存的，道不向远处求，都在近边可以见。如果你在远处求法，不在近边见法，那不见缘起就不证涅槃啊，这就是无作三昧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了无相三昧，还在那边取舍，然后一直在那边呢、啊、造作取这个造作去寻求，这些都不是正道。所以啊，空无相无作，我今天姑且不把它讲得很难吧啊，我现在企图已经开始要准备讲菩萨地了，所以要设法把一切的佛法讲得比较浅近啊，比较我们身边可以看得到的事情。这就是无作三昧。所以今天我们波尔经已经开始见到无作三昧，我们应该好好体会一下无作三昧到底是教我们怎么生活。好，我们就这个读一段经，看一段这个文字吧。那么请把经本方广版本翻开537页，贯科版在521页，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各位就翻开到14页。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一段论文，那我们今天呢重新开始节前哈，那么用一段经文来看啊，莫学兄帮各位念一段文啊。须菩提波佛言，是般若波罗蜜无所作，这是总标哈。什么叫无所作呢？底下佛啊就为他解释，佛言，所谓无所作的意思呢，就是作者不可得，故色不可得，乃至一切法不可得。啊，这个乃至就多了哈，就从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然后从六度四念住三七道品，对不对？然后呢，道种之一切之一切种之，所有这一切凡圣恶道的一切法，佛在杂含时期就已经讲过的，49年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不可得。这是一切法，是这个意思。一切法就包括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不可得的，有漏无漏是不可得的，世间出世间是不可得的。为什么？作者不可得嘛，记住哦，作者不可得是原因的，因为作者不可得。作者不可得是什么？不是造作万物的上帝有没有的问题，不是，是我们呢、啊、是我们凡夫啊。这个作者是我们今天取向的凡夫，如果今天能取的人没有，对不对？能造作的人没有，请问我们如果没有这条命了，没有眼根，没有耳根，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请问这个世间存在吗？对我们而言存在吗？就等同不存在，不是实质存不存在的问题。因为实质存不存在，只有圣人知道，凡夫只见自己的相，只见自己心中变现的相，这是唯识的说法。般若经也是说这个意思，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一切是说有为就是造作的意思。如果你用有为的心去取相去造作，一切造作的法就是因缘所生，凡因缘所生毕竟坏灭，不是今天它坏掉才会坏，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坏的。为什么？因为因缘所生嘛，因缘所生缘生就一定会缘灭，这是究竟义。可是过去我们学空三昧，是先空掉你今天所执取的相，然后再空掉你能取的我，再证到一能所一如。今天到了无作三昧的时候呢，就从根本处下手。从哪里下手？从能造作的人不可得。那这个话是要跟谁讲？老实讲，就是要跟二乘人讲。二乘人证一个我空，可是还去取一个涅槃，对不对？ 气舍生死。如果你还有气舍生死、求涅槃、住涅槃这样子的取舍，佛陀在这个地方就要问他们了，就以须菩提当机众，就问须菩提了：如果照你现在的正量，你正到无我无我所了，那么请问，固然无我无我所，那我问呢？色受想行识五蕴有没有啊？十二处有没有啊？十八界有没有啊？四念住有没有啊？因为他们不修六度啊，就不管他。四念住有没有啊？三七道品有没有啊？他们证一切智，那一切智有没有啊？你这个时候答有也不对，答没有也不对。如果你了般若的话，就知道作者不可得故，一切法不可得。各位把这个话记着吧，常常去参参这个意思。如果今天你用三世心来看你的今天这个作者的心，你作者不是谁啊，就是你啊。你过去已经做了一件事儿，请问现在存在吗？纵许它存在，存在的可能是内疚，存在的可能是你今天在心里面觉得你做了一件功德的想法，对不对？毕竟已经就随着时间因缘过去了啊，今天可能有人来跟你讲谢谢啊，当年你跟我讲这句话很受用啊，哎呀，都是你今天做的好，不是我当年说的好，我当年说有没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早就忘了哦，不是我今天不真心哈，是今天那一刹那已经过了，功德不可居，不可住，不可取。好，我今天发一个愿，说未来我要做什么，那一定会做吗？有很多因缘条件不见得做的，乃至因缘条件变得更好了，你可能会做得更大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啊，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还听智州法师说这个意思，可是我还是要劝，我还是要劝，愿是要发的，计划不能执实哦，不能一昧子一定要干，不是有愿要去闭关就非闭关不可，对不对？今天有因缘要让你做事，你就好好做事。闭关，广清老和尚说一句话：摸来摸去摸待机，六根一关就是闭关，对不对？四大就是关，关起来就关起来了，对不对？还有哪里可以闭关？还有哪里可以闭关？还嫌这里吵那里安静？请问世界上哪个地方安静？到最安静的崇山森林，一样有鸟叫声啊，三点钟燕子就把你吵醒了，半夜十二点钟蟋蟀就把你叫醒了，对不对？一点点蟋蟀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一点点喇叭叫声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声音嘛？你能够求这个地球没有声音吗？有声音就是你观极静之处啊，离五蕴窥闹，不是离了这些有相的东西，不是离这些东西，是你离你心的造作。无作三昧是这样深刻的，你心不要在这边造作，多生一世多增一个烦恼，对不对？就许它是一个存在，那又怎样？有就是有，是就是是，不是也许它个不是，那又怎样？对不对？看穿这些事情啊，不一定要用嘴巴把它说破嘛，心习了这个造作，一切也就没有事。广清老和尚就说：摸来摸去都摸得及，你不信你照到镜子看看，镜子里面那个人是你的？今天有个影去到镜子里面去吗？镜子里面那个影有到你脑袋瓜里面给你见吗？你的身影没有去到镜子里面去，镜子里面的像也没有来到你眼睛给你见，根本就是摸来摸去都摸呆机。你说我在见到这个人今天还蛮漂亮的，因为我今天去麦当劳，我跟麦当劳那些美眉很熟，那些美眉就说：哎呀，哎老师啊，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么正式？我说有吗？那就代表我过去穿得很邋遢了，就是把很久没有穿的衣服拿出来穿罢了，就是这样。所有这些事啊，有种种名言说，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假名称说， 我根本就是无来无去拢无代志。今年的承天禅师印的那个月历，封面就是那句话：无来无去无代志。你能够真正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就自在。不是你今天在承天禅师那个步道，哎呀，好漂亮啊！在那边走路，也不是今天你在这个都市丛林当中看到这么天高的这个丛林啊，水泥丛林，觉得不自在，哪里都应该是无来无去无代志，哪里都可以应该是这样子的。今天你的因缘该要去在哪里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这是无作三昧。为什么？作者不可得，如果你心中不去造作。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又无助啊！众须有刹那，刹那生有刹那灭。你请问你怎么样在这里住呢？对不对？今天已经是今年的倒数第二天了，我们就剩这一天多的时间。可是如果你今天活在念住当中，念住是金心呢、啊，刹那这一念无助的心，如果你刹那住在念住里面的话。如果你安住正念的话，那么你的时间是无量。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今夕是何夕，没有2006年，没有2007年，对不对？没有这些事情呢。你如果永远恒住在哪里？恒住在念住当中，正念正知热诚而住。不管你念住是念住，你念住般若，你念住为识，你念住安般，你念住不净，你念住慈悲喜舍，你念住世界，不管你念住哪一个所缘，乃至于你听到现在摩托车有声音，对不对？所有一切的所缘都当观，那是你心的相，而心的相只出现生灭，既然是生灭，就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由此奠定空性正见，常常这样的训练，心不离法，身放轻松，随时自在，无作三昧，恒常现起。这种功夫就叫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无作三昧就是涅槃，我常常讲。我爱死这一品啊，所以多讲一点总标义。好，那么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应云何行呢？加个问号，怎么行呢？他说：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色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一切种子是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啊。那么这边呢，标题你就不妨写啊，怎么行呢？第一个，他就教你要不要去认定有一个五蕴，你把五蕴啊，乃至十二处十八界到一切种子这一些法相，心如果常生这些法相，你就会有评价，对不对？评价什么？评价后面的常乐我净、无常苦空啊、无我不清净，你就有这些评价。如果你今天认定有一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乃至一切法的法相，如果你心常生法相，哎呀，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对不对？啊，这个不是那个，这个那个不是这个，哎呀，你就常生法相，哦，坐立都还无用的吼，你每天就在那边五蕴溃闹。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一直不断在这边造作五蕴乃至一切种子这些种种法相。生在心中这边一直不断的跳梁小丑，请在这里写，这里就是八大人觉经里面所讲的五蕴溃闹。我们说闭关呢、啊，闭关就是要离了这个五蕴溃闹，不是去找一个官房，那官房要多大？官房里面是不是需要一个厕所？厕所里面是不是要放个这个五星级的 SPA 的洗澡的空间？如果你今天闭关是有一个特定空间可得的话，永远就是造作。如果不是有因有缘去做那件事的话，都是造作。所以啊，要不做这些法相想，一切处一切词 都应该要远离五蕴愧恼，就是不要去造作这些想法，心不要生这些法相。金刚经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安住法性、法住法见，世间相常住不，你根本不必坏这些法相嘛，心就在这里安住嘛，随时随地安住嘛，这个不需要到几禅才有办法的，散心位就可以，散心位就可以，从散心到定心，从凡夫到涅槃，这个叫做若且常在定。所有这些教法都不能够只是活在法本里面，都要活在生活当中的体验。所以啊，般若经在这边告诉我们，不要造作这些五蕴愧恼的相，乃至一切的法相的，因为你只要取这些相，就会生后面的评价。那你说我到底见不见这个相？见，见就是许他一个见，你就如是知如是见嘛，对不对？你如是知如是见，但是要信解般若，如是信解，后面要加几句话，要信解般若波罗蜜。你要相信这一切都是观世音菩萨在说法，说什么法？说自在般若蜜。观世音菩萨处处在为你说什么？自在般若蜜，自在自在真自在，对不对？何处不自在？就叫你回头一看，你的五蕴远离愧恼，自然就自在。五蕴只要照了毕竟空，就度一切苦厄。会有什么苦厄可生呢？会有什么一些苦厄可生呢？啊，这个叫做不行五蕴，啊，不行五蕴。好，是第二颗，啊，第二颗呢，就是538页。因为你只要取了五蕴啊、十二入、十八界这些相啊，乃至一切种子这些相，你心就会生分别。所以啊，第二颗天的部位你就标二啊，你就会。如果你造作了五蕴之后啊，你就会生啊常乐我净凡夫的四道。如果你开始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可爱，哎呀，我要修出离，于是呢，你就会修学阿含止观的无常苦无我不净，对不对？你就会修这个来对治什么？来对用无常对治常，用苦对治乐，用这个无我对治有我，用不净对治清净。不管你处在凡夫的四道，或者是属于二乘人的四道，毕竟都是颠倒觉。为什么？在般若经说，这一切都是二边执。佛在阿含经讲，要常观无常法性，要向苦地学习。他的意思是要观察苦地的实相，毕竟空，无常就是空嘛。无常虽然就是苦，苦虽然是无我，就因为无我无作者故，一切法不可得，那不是空是什么？那既然自体空，怎么会在自体上面又生出一个常或无常呢？怎么会在自体上面又生出一个乐或苦呢？怎么会在自体上面又生出一个有我无我呢？怎么会在自体上面又生出一个清净和不清净呢？如果你不知道观无常是观常性不可得，如果你不知道观一切有漏是苦的意思是说三受毕竟自性空，如果你不知道观无我，就是告诉你本来发而无自性，不是观无我才把我灭掉了。如果你不知道观不清净，是说不清净是因为你的三毒相应，所以万法才变得不清净，不是万法的自信不清净。今天是你能造作能取的心带着三毒啊，你把三毒染相应在万法上，万法因此从此变得不清净。山河大地何尝不清净？今天我拿三毒去染它，去取着它，对不对？去造作它，去评价它，所以山河大地就有情，山河若有情，山河必定也入灭。 他怎么能够承担得起这么多愁忧啊？对不对？所以偶尔他也要地震一下，说我也活着，我活着是为什么？因为你们让我活着。我们的三毒如果继续照做，他就是这样子活着，对不对？我们在大地上做种种取向分别的造作，他就这样子的活着，因为他本来就是活脱脱的活着，只是他的生命周期比我们长。我们看起来三河大地好像万古更新了，可是啊，人心如果不灭，三毒如果长存呢，友情就会这样子折磨人，无情也会这样子折磨人。有情无情如果用杂染相应，永远都是横相逼迫，可是如果是明相应处的话，无处不亲近，无时不可爱，都是分别而已嘛。所以这段话就告诉你，如果你取了前面的法相，就会生这些分别，而分别就有两套，一套就是常乐我净的分别，一套就是无常乐无我不净的分别。我们念一段文就知道了，不行色常无常是两边指啊，是如果你不去做这种分别，那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修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于你不在一切种子上面生出一个常想无常想，这样子就叫做修行般若波罗蜜。同样的道理啊，不行色若苦若乐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一切种子若苦若乐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色是我非我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一切种子是我非我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色净不净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一切种子净不净是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是一段，这一段要跟前面一段，前面一段呢写取相，这边就写生心，对不对？取什么相？取一切法相。为什么取法相？因为你不能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你就常生法相。哦，一取了法相，那你就评价啦。评价怎么来？分别执着而来。而分别执着什么？分别执着二边呢，对不对？常乐我净一边呢，无常苦空不净净是一边呢，你就落在两边里面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部般若经讲的取向身心，我们无始无明的坏习惯。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无始无明是什么，四个字，取向身心视野，这就是无始无明。我们无始以来细论分别串习而来的习气，就是取向生心。所以唯识是不是般若波罗蜜啊？一下子就告诉你，观这一切都是骗机所知空嘛，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告诉你要观般若空嘛。可是空不是真实空，你要观察它的缘起，缘起无法立刻就观，于是你要学习圣教量，从缘成实相照见依他起，缘生无自性空。所以啊，你把唯识般若一块学，你就有这种味道。好，于是他这边就说了，何以故？为什么？对不对？总要讲个道理来嘛。佛就为须菩提讲这个道理。何以故？是色乃至一切法都无所有性，因为无所有性，所以佛说不可得。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佛叫你不去得，如果真有一个什么东西佛就会给你了嘛，对不对？佛那么慈悲怎么会不给你呢？可是佛为什么处处叫我们要修行？修行只是修掉障碍，不是叫你得一个什么，得只是得一个清净心吧，得一个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只是得这个东西。心经要多念啊，如果你会背那么短的经是整个般若蜜经的心呢，了解吗？心经是整部600卷般若蜜的心呢，你常常念就知道了。我就在想啊，礼拜一的课啊，就学有老师，念心经最后回向啊，所以或许我开始讲菩萨地啊，我就改一改这个前善后善啊，把这个改一改。让大家有一点法味吧，啊，法味不是说原来没有法味，原来有法味，可是那个是我们地前的功夫，那现在既然要学地上的功夫，那心地上就不太一样，啊，我的心情也会不太一样，我的讲法也不太一样， 我们的因缘，哎，就会感受不太一样啊。我就会比较提倡，哎，四大要放轻松，因为四大本来是轻松的，四大本来是清净的，何必把它绷得那么的紧干什么呢？心不放逸才是重要的，心要学地藏菩萨，身体要学观世音菩萨，那么柔软，对不对？那么慈悲，对不对？恒常时观察一切法，对不对？寻声救苦，这是菩萨的身相。何以故？就告诉你，一切无所有。为什么无所有？天的部位，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要请把这十个字写在上面，这是无所有性中论的定义。哎，我用唯识的定义，唯识就不讲这个了。唯识不是说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唯识说什么？因为这些是片计所执行，对不对？我法皆是空。唯识是会这样子说，因为这些有我有法，都是什么？都是偏激所致。今天如果你在三宝面前发一个四弘誓愿，说我要度众生，我要荷担如来家业，你右肩就挑众生，左肩就挑如来家业，普贤菩萨如果在现前的话，就一棒子就给你打下来。你凭什么能力右肩挑众生，左肩挑如来家业？你凭什么？你身心有没有功夫啊？你有没有功夫啊？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挑啊？后文有说啊，如果有菩萨摩诃萨发心发大誓愿啊，说要度众生，这种人应当要礼敬。为什么礼敬？因为他发这种度众生的心，就像要度虚空一样。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如果你发心要度众生，就跟想要度虚空一样，这有两重意思。我今天先说了，哦，我眼睛不好，一下子看不到地方。第一个意思，如果众生性如虚空无所有，你今天如果发心要度虚空，就拼命拿一堆的这个东西要去布施给众生，好，你就像布袋和尚嘛，带了一卡车的东西需要去做布施波罗蜜，好，你去波罗蜜看看，啊，一到那个地方，一堆苍蝇似的拿过来，然后把你东西一窝蜂拿走，对不对？拿走了之后呢，只会留下几个好像对你很亏欠的人，对不对？坐在底下，然后呢，你就去宣教。他说：“神爱世人啊，神是爱大家的，对不对？然后呢，神是遍地都是的啊，所以他都爱你们。”然后呢，讲了半天，讲得口沫横飞。讲口沫横飞之后呢，台下就走了，就只剩下两个人。然后那个人就下来说：“哎呀，感恩你们哦，从头听到尾。”他说：“啊，总算你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等着来关灯打扫的。人家才不稀罕听你说这些大道理，人家家里有小孩要养，三餐要煮，农田要照顾，对不对？你跟他讲这些大道理，根本对他现在当下一点无三小路用，对不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因为你送来这些东西，对了，可能有一些铅笔啊、书啊、这个笔记本啦、啊，这个小孩子上课用得上。可是呢，你带来的图书啊，里面都有一些文明的思想在里面。老实讲，是会毒害山上的小孩子。山上的小孩子本来是这么的快乐。书本上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人要有梦想，要有什么梦想？我要一辆法拉利的车子，我要一栋地堡的豪宅。于是呢，你就要怎么做呢？你就要去赚钱，对不对？然后就要去储蓄，你就要理财，你就要买保险。你就要做这么多事情，干嘛事呢？就要住在都市丛林里面，成天见不到日月星辰。 简老师曾经跟我讲，因为基金会送很多书乃至送到蒙古去，他说有一天蒙古有位大德写了信来，他看不懂，请人翻译给他听。他说蒙古那边有一位喇嘛，他就很感谢我们今天送书给他啊。那个喇嘛就在信中写这样的话，他说啊，今天我们这边很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如果今天你问我，我心中有什么东西要给你的话，他说只有一样东西我最想给你，我好想伸手把抓近在眼前的星空，把抓一把的星星送给你，可惜我不能，可惜我不能。我又曾经遇到，在有一个教团，我曾经碰到一位 Campbell， 那位 Campbell 从他是好像青海西康那边的人吧，后来到拉萨去学法，那这几年在这个法鼓山那边学中文啊。他说啊，你们台湾人啊，从来没有去过青冈藏高原，都把那边讲得太美了。我们那里的人啊，每天哪会在那个地方啊，日月星辰，山光美好，对不对？每天出外啊，对不对？就赶牛赶羊吃草，赶完了以后呢，赶快躲到蒙古包里面取暖，还有那个闲情雅致，躺在星空底下，躺在草坪上面仰天看星星，冻都冻成冰棒了，你还躺在那边看星星。他说你这块外地人永远都不晓得我们在地人的苦，每天在那边做梦，对不对？都把我们这边形容成天堂啊，不然你来大看看，我晚上去大林台北，你知道吗？在地人永远讲在地不好，我们永远要寻求天边的天堂。你去哪里找？无作三昧讲这个近边呢、啊，都一切在近边呢、啊，我们却把近边搞成地狱，把这样子的华藏庄严搞成独一，每天在那边叹，没有知音，好孤独。你问讲有心有师地的代缘就知道了。于先生立论讲到这里，就说啊，人间有两种地狱，一种叫近边地狱，一种叫独一地狱，对不对？近边的眷属姻缘，我们通通把它搞成鬼族了，对不对？不知道家是性空，常常受其逼迫。所以进行品的第一条就告诉你，劝告一切在家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要知家性空，免受逼迫。今天我们度得了全天下，就度不了自己家人。我告诉你，你今天度众生，度个头哦，连你的自心众生都度不了，你度谁啊？不是叫你不要发度众生的愿，要你烦恼度，一定要从自身一直不断的扩散往外嘛。你一定要发我度一些众生的愿，这愿是要发的，可是这个愿是增上缘，增上什么东西？增上你的道心，增上你快一点办道，增上你快一点解脱，增上你快一点在这一切五浊恶世无染，你自己能够无染，才能够办法怎么样帮忙身边的人，你自己能够活在脚下，对不对？两脚立在虚空无所依，你才有本事怎么样度十法界众生。你不快一点办道，你发愿有啥用啊？愿是要去行的，愿以导行，行才能够满愿，你不行空愿有啥用？道理也是这样，所以无作三昧不是叫你不要去做，而是叫你不要把禁边搞成地狱，不要把华藏庄严搞成独一地狱。人不孤独，人本来活着就是独生独死，这本来就是个事实。可是今天我们的先业所感的因缘五蕴，就让我们有六根，触对有六尘，生种种六识的分别。只要你心清净，国土就清净，你当下念佛观清净，报尽自然生清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念佛三昧是这样念， 净土是这样子往生，没有奇怪的东西，完全没有奇怪的东西，如是因如是果，真实不虚啊！如是因如是果，真实不虚。为什么？这边就讲了，一切法无所有自性呢？为什么？因缘所生法，偏离所知空啊！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都可以啊，对不对？连如来藏也是这样说啊，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就是三智啊，这就是三见次啊。不管你大乘三系乃至阿含道止观，也都是这样的讲啊，对不对？无我无我所，无我所就是没有法，无我也是没有法，无我无法根本就是一件事儿，没有两边事，一切二边执都只是巧立名目分别而已，没有大乘小乘，没有显密的差别，没有八宗的分别，根本只有这一念，地藏菩萨的心，观世音菩萨的心，阿弥陀佛的心，释迦牟尼佛的心，弥勒菩萨的心，都是同一念心。什么心？什么心？对自己而言是解脱心，对众生而言是慈悲心。于中有一个调节器，就叫做空性正见。只是这样，所以一点都不奇怪的东西。所以你当观一切法，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不管你从大乘三系、显密二教。所有传承都告诉你一切法无所有自性，只是不同的说法而已。那么既然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乃至一切种子这一切法相都无所有自性，那么云何有常无常，有苦有乐，有我有无我，有净有不净，有受想行识种种这些差别自性可得呢？所以他说了，云何这些色受想行识一无所有自性？那么云何有常无常乃至净不净乃至一切种子无所有自性？云何怎么会有常无常乃至净跟不净这些分别呢？就告诉你，取相的自体都不可得，怎么会有共相差别可得？道理就是这样。如果自体的自相都不可得，共相只是分别，怎么会有种种法性可得？法相都不可得了，怎么会去着一个法性呢？佛教你要去观法性，不是有个法性可得。佛教你要破法相，不是法相可以破，是要破掉对法相的执取，是要在法性当中取消你今天的分别心，然后安住在法界当中，如如不动，随缘自在，不坏法相，常观法性，对不对？安住当下法界，周遍无碍，无有不自在，无有不自在处啊！怎么会有一个地方不自在呢？好，这是一个角度，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呢，你只要看到经文，每次有个附次，差不多就是一个大科啊。这里又是个第二大科，所以前面这一段文呢，可以标出第一大科，就是问题怎么样答云何行，对不对？那么呢，回答云何行的第二段话。须菩提这样子开问，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行色不具足，是行般若波罗蜜；不行受想行识不具足，是行般若波罗蜜；乃至不行一切种子不具足，是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色不具足者，是不明色；如是亦不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是一段哦。那么后面呢？受想行识啊，到第五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到这边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啊，一直完整的段落就在谈具足跟不具足的问题。那首先应该要明白什么叫具足，什么叫不具足。所以这边呢，这边就有个何以故，在531页啊，方广经在522页的观科版啊，第二段文就有讲到。什么叫做具足不具足？那么什么叫做具足，什么叫做不具足？在这个自论吧。好，自论请各位打开2396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参考一下龙树菩萨的解释。 啊，二三九六页倒数第二行，设剧组者，这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有人演，所以天的部位标一，啊，天的部位标一。那么这一种大德他就说了，什么叫做设剧组呢？就是设等法中常顿点无常，一切法具足常边，也具足无常边。为什么？因为常跟无常都是意想分别，是名为具足。这个话就非常像什么？天台信具的思想。信具的思想就说，一切法不只是信善哦，也可以信恶哦。其实既然他信具善恶，那就表示什么？无所有自信，自信毕竟空。所以自然我们知道一切法因缘所生，因缘所灭，那么所显现的毕竟空，那就不能够只许信善而不许信恶啊。我今天就要花点时间稍微讲一下信恶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在三宝面前忏悔，那么发现自己过去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你今天心生什么感觉？哎呀，我错了，你有卡到好戏也在没？可以吗？不必要为了过去所做的事，啊，你纵使在三宝面前磕头死了，他也没办法替你赎罪。